弟兄姐妹平安。我很荣幸能够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员。虽然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那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去合一的介绍一个讲员。很多人会用很多的头衔，包括他所做的事情来介绍一位讲员。可是我觉得要介绍今天的讲员，我不会透过他的头衔，也不会透过他所做的事情，我乃是透过他的身份，就如同在圣经里头保罗常说的，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奉派传福音的人。这也是今天这位讲员的身份，他是基督耶稣所差派的工人，是福音的执事，并且要去到神所要他去的地方宣扬主的福音。这是他的身份，一个宣教士的身份，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该有的身份。今天的讲员是Pastor Daniel。 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因为他告诉我他所去到的地区必须为他的名字保密，因为那是一个危险的地区，面对是回教的国家，所以我们不会用真实的名字记录在周报上面，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能够理解这件事情。那 Pastor Daniel 去到北非的地区，所以很需要我们，在祷告当中，甚至在，奉献里头去支持他们在那边的福音的工作。他下个月即将启程，去到了北非，他目前正在学习当地的语言，所以那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他放下这边的牧会的工作，蒙召去到了北非。所以我们把以下时间现在要交给 Pastor Daniel， 借着他对这段经文的传讲，也借着他在那边的侍奉，我们，的心要被他的福音工作来受到鼓舞跟激励。所以我把以下时间交给 Pastor Daniel。
好，弟兄姊妹平安。谢谢罗牧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好，这样我可以自由一点。好，我们一起再重新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真主，我们感谢你，你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侍奉你。主啊，求你今天特别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的心能够更爱你，并且能够顺服你的使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的服侍你，在教会里面一起配搭，一起荣耀主你的名。也从我们中间差遣有负担有感动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去到苦心下去为主有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今天跟大家讲的这几节经文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哈，就是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些经文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应该都会有很深的印象。我自己也在教会里的不同的场合，很多遍的讲这段经文，但是这段时间就是确确实实也是，也许因为自己就要出去了，所以对其中的一个字啊特别的有感动啊。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经文的背景很简单，就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对这些站在他面前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过了，因为我已经胜过了罪恶的权势，我已经胜过了死亡，从死里复活，因此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我可以差遣你们， 你们要去。就大家注意看啊，这里很有意思的。所以传福音都是要有权柄的啊，你在这里职堂应该也都是一个权柄的差派啊，最终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门徒的权柄，一个权柄的传承。因着这个缘故你们要去，因为你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授权，因着你们已经有耶稣基督在这个背后授权的背后对你们的保证，所以你们要去。好，问题就在这里了，你们去到哪里呢？你仔细想想看，主耶稣他作为一个人子来说，他的背景是什么？作为一个人子来说，他出生在伯利恒，然后他很快的下到埃及，在埃及待了一段时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拉撒勒。拉撒勒是什么地方呢？就像拉大业讲的一样的，拉撒勒什么地方呢？拉撒勒这种地方还能够出一个什么有名的人物吗？还能够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吗？在人的眼中，拉撒勒是个偏僻的小村庄而已。主耶稣大部分的时间就在拉撒勒成长长大的。大家注意看啊，他现在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要门徒去向何方？大家注意看啊，《使徒行传》讲什么？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好好传福音，是吧？在这个首都，在这个有好多万人口的城市好好传福音，不错了，是吧？然后在犹太全地传福音，在整个犹太地跟犹太人传福音，这已经很不错了。然后还怎么样呢？进文化。还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他的心胸装的是整个的犹太权力加撒玛利亚，但是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想的是什么？直到地极。大家要想一想啊，主耶稣讲话的时间是什么？将近2000年前。2000年前的人，我现在讲的是作为人子的耶稣。2000年前的人，他想的是全地直到地极。哇，我心里好感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想到什么？我自己作为个牧者，哇，我就想到我们就在沃土的这个地方很好了，我们在沃土这个地方再传福音，再植一个堂，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是一个突破，这有个对比啊，是挺有意思的。那就是在明朝的初年，明朝的初年，朱英章以及在后面的他的儿子朱棣，他们都能工善战啊，把整个中国都差不多统一了。这个时候，他手下的大将就问他：我们要不要趁着这个胜利，顺便将越南、将泰国、在这些缅甸这一带全部打下来？很有意思啊！开国皇上他这样说的，大家注意啊，他作为一个皇上的话，一定有他这个位置所给他的聪明智慧，以及他的那个韬略，以及他的心胸。他讲了一句话，他根据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当时代的那个格局的了解，他说那种地方太偏僻了，打下来很费劲，打下来之后收的税给中央的这个税赋也没多少钱，管理也很成问题，所以这些地方就不用去理他。他当时啊特别列了个名单啊，27个不争之国就不要去打了啊，越南、朝鲜、日本都在里面。我跟大家讲啊，我从来没有藐视这些皇上的那个念头，他做这个决定一定是根据他对自己的国家的实力，对整个世界的格局所定下的最好的方针。但是我们对比一下，明朝的皇上大概是多少年了？15还是14、啊？应该是14，是吧？14多少年？主耶稣是2000年前的人。我从这个大使命更深的体会，主耶稣是神子啊，是神的儿子。他的心胸想的是整个地，直到地极。要是万民做的门徒，你说说说看，我们人间有哪一个伟大领袖有这样的心胸，有这样的魄力？没有人，绝对没有人。 真的没有。你看看哪一个伟大领袖讲了这么豪气万丈的话？所以这是主耶稣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以父神的心为念，全地都是神所造的，全地都是属于神的，所以父神的心就是全地。当然我说全地可能还约束了，说不定全宇宙。我记得韩国牧师常常在讲全宇宙，全宇宙，我们这个是全宇宙的中心。我们更深的体会耶稣基督作为神儿子的位分，去到哪里，这个去是我们的心胸所决定的。你的心胸如何是怎么决定的？是你对神的认识所决定的。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下一个 PowerPoint 是罗马书啊，我们一起来读，请。无论是心里的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借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他为什么说我欠他们的债？难道真的是他在 financial 上面，在经济上欠这些人的债吗？显然不是的，是他的身份所决定。同工们开会，耶路撒冷会议开会，决定让保罗作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啊。其他的很多的使徒在当时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见啊，有更多的使徒去到各个民族去传福音，就是那些使徒啊。他说无论是希利人，没有文化的人，或者是很聪明的人，或者是不聪明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因为神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与位分传递了给我，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好，我今天讲到的对象是什么呢？讲到的对象是你们，是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或者更狭窄一点，是向城恩典宣道会的基督徒，或者再稍稍广一点点啊，用这个 Chinese Christian， 也都是讲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这里来自于不一定是都是中国的，是吧？我们这里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要讲一点，就是Chinese Christian， 中国的基督徒。保罗欠债，那作为这些 Chinese Christian， 这些华人基督徒或者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欠福音的债？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个很著名的事件，也是所有中国人其实都了解一点点的一个事件，那就是这个义和团的运动啊，或者叫做全匪之乱，全匪啊，全匪好听的一点的是义和团运动，另外一个翻译是全匪之乱 Boxer 啊，有功夫的Box Movement。1840年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清定之后，中国开始有了通商口岸，啊，就是跟人做生意啊，五个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背后是允许宣教士也去到这些城市传福音，所以鸦片战争这个条约的清定，使中国的门开始打开了。其实是使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开始对世界有了更多的直接的接触和了解， 这对人民其实是一个祝福。但是这个条约签订是随着中国政府的失败，军事上的失败而被迫签订的条约。所以在后面的几十年里面，中国几乎是每战必败，每一败就签订个条约，开放更大的城市，更多的城市。其实每一个条约都是带给我们好处，但是都是在屈辱的背景下被迫做的。所以当时的中国的政府的官员，以及我不知道我讲的准不准确啊，以及大部分的中国人民都不喜欢这种在屈辱之下被迫的打开国门。这种屈辱，这一种复杂的情感到今天都还存在。所以福音是，如果是随着枪炮进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确实是不合适的，确实是不合适的。所以随着1840到1898年左右，将近这个50年的时间啊，5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政府官员以及老百姓对外的怨恨的情绪都在积累，都在不断的积累，然后才开始导致了义和团的运动。义和团的运动就是这么来的。我相信这个也不需要我详细讲，在座的你们都应该从教科书上有某种程度的认识。我跟大家讲一个背景啊，当时的人为什么有鸦片战争？他们想要跟中国做生意，在这个整个做生意的过程中，来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其实最早来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宣教士。1807年是马里逊来到中国来传福音，在后面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面，都有很多的宣教士，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有人做了统计，大概有27000名宣教士，从1807年算起，一直到1949年还是1952年，有27000名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宣教。很多的宣教士在这个传，这个戴德森是从英国到上海，他在船上待了153天，5个月，5个多月。所以其实很多宣教士在这个长期的这个旅途当中，因着卫生，因着各种情况，其实很多宣教士在船上就已经生病过世了。再加上当时候的中国的卫生条件，中国每隔几年就开始有这个瘟疫，其实讲起来很简单，就是霍乱和疟疾，就这么简单。常常发生冤狱，中国人大批大批的死，以及包括宣教士，也是很多人因着这个疾病，瘟疫和这个疟疾和霍乱去世，肯定超过300，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因着健康也好，因着环境也好，因着这个疾病也好，这些宣教士过世，我们都可以理解，都不会带给我们人情感上那么深的冲击。在1900年左右的义和团里面，经过了将近100年的传福音啊，整个中国已经开始将近有16万的，这个数字都是大概啊16万左右的基督徒，然后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义和团运动里面，经过统计，有240名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孩子是被这个义和团所杀的，有200个宣教士是被清朝的军队所杀的。这一句话常常被人省略啊，所以大家常常在资料上看的就是啊，是200多个宣教士被杀，其实有400多。然后中国自己的基督徒将近有23000名基督徒在那时候被杀。我前几天我在我的同学的那个微信群里面，小学同学的微信群里面，看到他们纪念这个义和团运动，好感慨。因为他们看到那些 boxer 后来清政府打仗打败了，然后 这个西方的列强就要清政府主持公义，将过去杀人的人必须也付上生命的价值。所以清政府又自己把那些 boxer 那些义和团的人清政府啊杀了，人头落在地上。但是这个照片给中国人民呈现的是外国人杀的，所以中国人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对这个西方的人更加的仇恨的。他们却不知道这群人是被清政府所利用，后来又被清政府所抛弃的人，没有人告诉他们。感谢主，有许多的宣教士在那个动乱中失去了生命，很多人他们都是在失去生命之前都是被包围，被义和团的人包围，他们都知道自己生命非常的危险，所以他们有时间就在一些纸上写下了自己一些的遗言，临终的遗言。大部分写这些遗言的人，大部分的好像还真的就过世了。这个 movement 结束之后，这个动乱结束之后，有基督徒把他们这些遗言呢整理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些中国的基督徒把这些遗言做了翻译，啊，你们 Google 就可以出来的。所以我也是看到这些遗言，我很感动。好像过去也看到一点，但这次看的时候好像感受不太一样。大概是自己也要去做宣教士，所以感受不太一样。所以当时我的孩子在里面跟医生在谈话，我坐在汽车上面，我在看这些话。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资料，我心里准备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资料来看的。我没想到我在看的过程中啊真的是大哭一场，啊，不是感动的流泪啊，不是，真的哭出来。我们在想啊，当时义和团的运动席卷了整个的，应该不算是整个的中国，主要是在中国的北方。但是山西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地区。当时的巡抚他把这些宣教士关在一个旅馆里面，在1900年6月13日，他把44名的宣教士，还有17名的中国的当地的基督徒，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还与这个传教没有关系的一家人，英国的一个教师，一家7人，全部带到都巡抚的衙门面前，在众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一个个杀害。好，大家注意哈，逐一杀害还不这么简单，大家可以想象的，大家难以想象的是后面啊，在被杀之前，一个个被杀的人，这些妇女孩子就哀嚎之声惨不忍闻了，有小孩子的，宣教士的孩子。这些教民们被杀之后，被斩首，被剖心，全都在众人的围观之下。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在死亡就面临在就在前面就在面前的时候，这些宣教士他们在想什么？很多宣教士其实被围困，他们在想什么？你觉得你会在想什么？假设你在这里面的话，我通过看这些资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其实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是他们要回答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要回答自己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要将我认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要跟中国人民分享，但是中国人民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我的选择，我的决定，我的服侍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 这是个很实在的问题。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但这个民族的人民用这样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我们的生命值还是不值？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后面的这些 PowerPoint， 这是其中一个，是一对的牧师和师母。前面这一句话是牧师写的，后面那句话是师母写的。我选择这个 PPT 的原因就是，这个牧师他很清楚的知道，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如果死亡是我侍奉主基督最好的途径，那么我已经准备好了。主耶稣说，凡跟随我的人，我所经历的他们也要经历。其实这句话的背后是很沉重的，不仅说主耶稣的权柄能力后面的人也会有，医治的能力后面的人也会有，这些当然也会有，但是主耶稣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后世的基督徒作为整体来讲也有经历。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籽粒来。他只有否定自己，这个麦子真正死了朽烂了，他才真正的不再是一粒，不再是他自己，乃是长出来有30粒、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这个宣教士怎么看待自己呢？他看待自己，这就是种子，他要成为殉道者。大家注意看啊，这些宣教士是不是欢喜雀跃的就要去拥抱这个殉道者的身份？好像不是的，只不过是说，如果死亡是无可逃避的，是侍奉主最好的，那我就准备好了。大家看这个师母，看看这些，他说，我衷心的感到我将生命的摆上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旁边的人，后面的人很可能会想，他将生命摆上到底值不值得，还不是说将时间呢、将金钱呢、将资源呢，这些跟人的生命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是吗？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个牧师，他自己的生命都很快没有了，他请他的朋友为中国的信徒祷告，让中国的信徒在那可怕的黑暗中成为火热，多么的火炬。大家注意看后面这句话，挺有意思的，把福音向全中国四方传扬。大家注意看啊，这是100多年前的，我记得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是好像是91年，那时候中国基督徒很少很少，别人告诉我啊，河南省有100万基督徒，哎呀，我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100万对我来说是个很可怕的数字，在我眼中看来的整个这个我所生活的这个省会城市没有多少人，100、200、300、400。对于当时刚信主的我来说，我无法想象有一天中国福音被传遍，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这个宣教士他怎么想？他在100多年前，他们想的就是福音要向全中国四方传扬。刚才我已经提了一个数字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基督徒的数字 大概是16万。16万占据在4万5千万的人口当中，是个什么样的比例啊？但是这些宣教士就带着属灵的眼光，已经看见，有一天主的福音要在全中国四方传扬。下一个，这又是一个年轻的牧师。我选这个是让大家看见，这些宣教士他们是人，他们不是钢铁侠，他们不是铜墙铁壁的人，他们跟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不为蒙召来中国传福音而感到遗憾。你看到这些留言没有？几乎每一个留言里面都会提到这个，有没有遗憾？有没有后悔？值不值得？这是他们要面对人，面对自己的良心，面对神所要问的问题。他说主已经呼召我，他的恩典够我用了，他为我所拣选的路是最美好的，愿主的旨意成全。这句话是多么的沉重，主的美意是什么？他说拣选的路最美好的，这最美好的路是什么？主的美意是什么？主的美意是要让这些宣教士，这些神所差派的最优秀的神的仆人中间的一部分，要因着为了中国将来教会的发展，要让他们献上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我，就是这一小群的人。这就是神的美。假设这个事情临到是另外一个宣教士，我们讲这是神的美意，讲这就很轻松了。但是事实是什么？是神要让写这些遗言的这些宣教士，是他们自己。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就快进主了，此刻我执臂的手抖个不停。他告诉自己这是神的美意，但他手抖够不停，自己也潦草。难道里面不正是很多的紧张，很多的害怕？我们再往下一个看，这个宣教士27岁，大家注意看第一句话，一样的，我的生命短暂短促，但我没有后悔，因这已经成就了主的旨意。对神对主耶稣没有任何的埋怨。假如主让我们用死来荣耀他，他就准备好要做这个宣道者。他这里说，倘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生还，将来必定有更多的宣教士来代替我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正常的逻辑就是，那个地区的人民太凶恶，拒绝神，我们就不要去了。但是他凭着属灵的眼睛，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说将来必定有更多的宣教士来代替我们。这大家注意看啊， 这殉教师都是头脑不正常的，他的逻辑思想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下一个，这个姊妹啊，她有智慧。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知道经历这场灾难之后，中国会不再一样，教会的根基是用血铺成的。还是说神独具智慧的目的？所以我自己在想，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无论你是什么什么教会，宣道会或者不是宣道会，无论你是讲粤语的讲台语的，或者讲什么语的，讲国语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群的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我们的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时候打下的？包括海外的，千万不要以为仅仅是大陆的教会的根基就是什么，讲讲海外。神当初就用这些殉教士的血，以及20,000多名的中国基础之血，铺垫了中国教会的根基。我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成长的。神容许这一切的发生，必有他独具智慧的目的，就是把这一群的宣教士，这一群的中国基督徒，真的是当作活祭献上。这个姊妹说，你看得见啊，这群宣教士其实他们一起开会的。这个姊妹说，有一些人觉得跟那个肢体一起捐躯一起殉道实在好得无比，但大家注意上面这句话，这个姊妹怎么写？但为了可能读到这信，所有的挚爱的亲朋好友以及中国广大认为归途的人们，我真愿意留下来继续侍奉。没有一个宣教士，他是说我要主动的去做这个殉道者，真愿意活着留下来，继续为主，为中国人有美好的故事。我们继续往下走。这个牧师也非常的深刻。这是中国一个可悲的时刻，这句话我想应该是很复杂的。这样的动乱对中国的政府，对中国的人民都是可悲的时刻。中国的政府跟中国的人民将要为他们所做的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样的时刻对于在中国的基督徒宣教士也是个可悲的时刻。但是这么年轻的他31岁就说，如果这宣教士全体遭难，那会对中国的教会引起超乎寻常的正面的推动的作用。求神怜悯了，如果神要用这种方式来打开中国传福音的大门，那么我们肯定要预备好为福音殉道。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每一个人都愿意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再下一个，这是一个年轻的姊妹，应该是28岁来到中国，头一年学中文，一年中文之后就开始服侍。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不是他们问，我估计他们自己也在问，自问自答，为什么他要去呢？浪费生命。至于要讲这句话的人，肯定不是不信主的，一定是他后面的他的朋友 甚至是他的亲人。再下一个，这句话也让我很感动。后面这句话是这个父亲写的，这个牧师写的。他说100年以后，我们怎样来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哎呀，我所到之处去跟人分享宣教，我也很感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很多的智手，有很多有智慧的人，他们在想，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我们干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的金钱，这么多的资源，差遣人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呢？在那里几年没有果效，甚至10年看不到果效。大家注意啊，1807年 Morrison 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在中国待了27年，17年还是27年，他只带了几个人信主。他好不容易翻译了这个新约，并且他的良方是他的那个传福音信主的人，把他刻成了一套木板可以印刷，结果放在这个地方被老鼠咬烂了。说作为人来说，他这一辈子，他在中国几十年，真的让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果效。他是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这么讲？他在小的时候，他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把诗篇119篇背下来，诗篇119篇一个晚上的时间他把它背下来。这么聪明的人，把他的青年壮年，把他最宝贵的生命为中国摆上，看不到果效。这个宣教士也是这样看的。如果看现在这几年，我们这些宣教士都白费了，整个后面的教会和我们的祷告，差遣这么多宣教士，这么多的资源金钱，却落得今天这样的结果。但是他是用什么的眼光来看？100年以后，我们怎样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呢？感谢主，100年以后的中国教会是什么样的格局？我在91年信主的时候，我都难以想象中国会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我都难以想象中国有一天会可以有足够的基督徒可以自己向中国人传福音。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口？基督徒人口保守的说7000万、8000万、9000万、1亿，这个数字都有人提出来。到底多少千万？这个数字真的是估计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今天的中国它可以自己向自己的民族传福音，并且自己不断的在国内做这个拆传的工作，把人拆到另外一个省去，拆到新疆，拆到什么地方，拆到少数民族地方去传福音。感谢神，中国的基督徒在义和团的时候是16万，16万的时候死掉了，牺牲掉了2万多，2万3000到4000。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大概是160万。49年之后，大家都认为中国教会毁灭了，但是没想到，中国教会从160万。在这几十年的黑暗里面，反而人数增长，人数暴涨。
到今天有几千万。这个数字的背后是这样子来的，因为中国的三自政府所控制的教会，它有那个受洗，有个名册的，有一个录记录的。啊，这个数字应该是十年前的，有3000万人在三自教会里面受洗。所以说，如果三自教会里面有3000万人的话，那在三自之外一定是几倍这个数字。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做自守，不要做太有聪明、太有智慧的人。那个愚公，那个愚蠢的人，他真的想着要把山要挑走。很有意思啊！基督徒，我们靠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们是信靠我们的主。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基督徒我觉得好可悲啊，他多么聪明啊，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动乱不可能延续太久，这种 crazy 这种疯狂不可能延续太久。那个时候的中国政府，慈禧太后向21个西方国家开战，一个国家都打不过，他向21个国家同时开战，疯了。可悲的是什么？这些宣教士知道这个动乱会结束，但是我们这些宣教士却活不到，看不到动乱的结局啊！真正的是在黎明前倒下，这是多么遗憾、多么悲剧的一件事情。愿主耶稣做完，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活下去，继续为主做工。他的最后的时刻跟他的仆人，中国仆人祷告会说，他说请告诉他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告诉他的儿子叫一样的名字啊，他的父亲的遗愿的想法就是，当他儿子长到25岁的时候，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再下一个，求神怜悯。他竭力保持镇静，然不免膝盖打颤、颤抖。所谓这些危难战事，这些暴乱，最终不过是为了成全神对中国无限的美意，只不过这个美意就是要人付出代价，特别是神的子女。再下一个，我这一个我特别留下来，也是安慰我自己，我也希望能够带给你们安慰和激励，就是在那种可怕的暴乱里面，有20000几的中国信徒，他们都守住自己的立场，为主宣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的教会无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属灵的根都可以追到义和团里面去，因为已经有宣教士，有中国的信徒铺下了教会的根基。好，
感谢主，这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回忆啊。这是让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中国的基督徒欠福音的债。我自己感受很深刻，那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因为这个很多事情发生在山西，我当时就想，那个山西人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欠福音的债太多了。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想过我们是如何得罪神，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别人给我们的屈辱，别人对我们的欺负，我们从来没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犯了如何可怕的罪恶。我们伤到了
神眼中的同人呐、啊，伤到了神所最爱的他的子民。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丝毫的忏悔，还在觉得受委屈。所以我们来看，但是我后来想，山西人岂不就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缩影？岂不就是我们自己的列祖列宗？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通过这一百年，我们有幸的是，我们站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过去，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神在这个民族中的作为。他在当中拣选了成千上万，这数字还不准确啊，是成百万上千万的基督徒成为他的子民。这些宣教士他们当时所想的就是福音要在全中国传扬，这是一百年前他们的眼光。所以欠福音的债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我们看这些遗言，看着宣教士所经历的，看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宣教士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无论你是作为牧者，还是作为教会，还是作为一个平信徒，我们以及我们的列祖列宗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欠福音的债。但是感谢主，历史并没有停顿在过去。再下一个没问题，啊，你可以再按一下。这个赖德烈是一个宣教士，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总结整个西方教会在中国的整个的宣教历史，从1807年到1952。因为后来的历史，中国教会怎么发展的，经历什么，所以在海外的他们其实都不知道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在70年代，他后来他自己宣教师后来身体不好，就回到美国在神学院里教书。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发现在华传教是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我们乐观的期望华人的学者在不久的将来以中国的视野和经验撰写一部属于中国人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很兴奋，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很兴奋的是神给我一个眼光，我能够超越这一个很有经验的宣教士。不是我比他优秀，不是我比他聪明，乃是我站在比他仅仅往后了将近4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宣教士，义和团的时候的宣教士，以及60、70年代的宣教士，他们想象的中国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图画就是福音在全中国传扬。但是感谢主，我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在今天这个时代牧会的人，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时间的高度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看见了福音在全中国传扬，并且我们还知道了一些有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小教会，几十个人、100号人，中国也开始有一些大的团队。我们还看见了中国的教会不再贫穷，经济上都不再贫穷。我们还看见了中国的教会不是以40年前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有北美的华人牧者到中国去参观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说了一句话：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乌合之众，没有文化，乱来。今天的中国教会不再是这样，一大批神所精选的优秀的仆人，无论在各行各业都是优秀的，在教会中在服侍他。背后意味着什么？再加上在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就已经开始了有这个宣教的意向，那就是往西走，去向那些那个时候的西边，主要是穆斯林，还有一些是佛教徒，在印度的，往西走，向他们去传福音。几十年过去，我们的脚步不仅仅是往西走。几十年过去，神已经在整个北美、欧洲甚至南美都建立了烧整子成千的华人教会。我还没讲完啊，这背后意味着什么？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假设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如果在宣教上开始动员的话，配合在海外的成千上万的教会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聪明人，也不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我告诉大家，20年前我们宣道会就有牧者在做这个工作，那就去到中国，他不是去把中国的家庭教会联合起来，不是，行政上都是各自各自的教会，但是他做一件工作，就是使这个区的教会在宣教上联合起来。一个中国家庭教会没有钱没有人可以拆得出去，10个的话呢还不行，20个的话呢？感谢神了，目前的中国教会也成熟了，目前的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他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遵循大使命，向外差派宣教士。这是个什么样的 picture？ 我很高兴，我能够看到比这奈德烈牧师看得更大的一个 picture。 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发现，在华传教是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那些宣教士，那些中国基督徒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乐观的期待着，不是学者啊，一定不是华人的学者，但是我们乐观的期待着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以及他们的领袖牧师，在不久的将来，以中国的视野和经验撰写一部属于中国人的基督教在全球的宣教历史。我感谢神了，这些意象还真的不是我自己得来的，是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告诉我的。他一直在做宣教，他是台湾人，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他的意向就很清楚，他将来要做跨国的宣教。他一毕业就进入到一个机构，就是我现在的机构去服侍，在非洲待了10年。我一毕业的时候就在宣道会里服侍。我问他为什么要到加入一个外国人的机构去非洲宣教呢？他告诉我，他说我要去外国的机构学习如何宣教，将来的目标是推动中国教会的跨文化宣教。以及我过去信主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所唱的那首歌《宣教的中国》，那时候我也唱，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它的意义。现在我明白宣教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民族终于产生出一批神的子民，他们在属灵上，在 在 financial 上面都已经蒙神足够的祝福，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大使命，愿意不再以中国人自己传福音为中心，乃是愿意拆派他们中间最优秀的子民去到世界各地为主做见证传福音。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这就是我为什么看到这句话我很感动，我把它改了一下。你与我都生活在历史的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小小的教会，但是神所看见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教会在出现，出现在全世界各地，并不是为了中国人的好处，或者是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的好处，乃是为了神的国度的扩展。阿们，感谢主。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好，一直按好了。这些都让大家看啊，这些都是中国的公司和一些中国政府在非洲的建设，所以中国在非洲确确实实是很有影响力，很有影响力。好，再下一个，再下哦，这个我是讲一下，这个是整个现在在中国之外的华人有4600万。再下一个，这我讲的是中国教会在这个过程中的突破和蒙福，就是如果中国教会承担着顺服神的命令，承担这个使命的话，我们去做这个跨文化的宣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全球的宣教，并且是蒙福的。再下一个，这个图我跟大家要讲一讲，韩国整个人口是4400万左右，它的人基督徒的人口大概是40%。韩国这么个小国家，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份，它在全球差遣了30000个宣教士。下面这个图的数字很重要，也就是说扣掉中国的2000的话，4600万的海外的中国人总共在全球差遣了全世界的宣教士大概是2200多，但是中国已经开始差遣了2000个宣教士。我问大家，10年之后这个数字会变成多少？其实我也不知道变成多少，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数字的背后的意义，就这个2000多是拆开出来的，但是这个背后的伤亡率、阵亡率是将近80%到90%。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差遣到国外的这些宣教士，很多在半年到1年之内，他们就离开工厂，并且再也不愿意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足够的知识，没有足够的装备，各方面的支持。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啊，这是我们见到的，她讲一句话也让我很有，真的让我很感动。她在埃及宣教了1年，是中国的教会拆出去的，在韩国宣教士的训练之下拆出去。1年之后，她回到中国，在进中国海关的时候，她跟神祷告，她主啊，我再也不愿意在中国了，外面真的太苦了，太孤单了。但是感谢主，我要跟大家讲的，我目前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感谢主，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去到非洲去学习做宣教士，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两个人成为宣教士，在我们成为宣教士之后，学习做宣教士之后，我们继续宣教，并且我们将要在北美以及中国去动员更多的中国人加入这个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注意啊，动员，动 我们要成为一个桥梁，拆团机构的桥梁，跟中国教会的桥梁，去训练栽培预备这些将来有心要参与全球宣教的中国的宣教士。当我把这个意向告诉我这个邻居的时候，我的邻居也是牧师，他说哎呀，这个图画太可怕了，将来意味着留中国人到处都会留中国人宣教，而不仅仅是开场馆，而不仅仅是为了谋生，中国人飘荡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带着从神而来的崇高的使命进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输出的也不再是丝绸，不再是 Made in China， 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不强调是中国，我强调是教会，我强调的是中国教会终于成长到一个程度，我们来到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不再贫穷，我们不要被贫穷所辖制了。我们的教会没钱，我们有钱之后就去盖教堂，教会是 Ecclesia， 是一群蒙神所呼召的人，有使命的。愿你们教会也能够蒙福。所以我们一起在写这个历史，不是改写，是在写延续我们的前辈，延续那些殉道者，我们在写这些历史。给大家讲个见证呢，就结束了。100年前对中国的教会讲宣教，那是一个梦想。70年前，中国教会在40几年、40几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希望啊，能够不再依靠宣教士，能够自己能够经济上能够独立，能够自己也能够传福音。我认识，不是我认识啊。1994年的时候，我的师母在一个省份的一个英语学校里面读英文的。94年。95年我们就来美国了。2008年我来的加拿大牧会。2009年的时候，有一对我们教会一直支持的宣教士，我说我现在的服侍教会，不是现在，上个礼拜还在服侍教会，上个礼拜正式结束啊。我服侍教会接待一对宣教士，一直支持的，来我们教会来分享事工，他们回来啊，每个几年回来一次。哎，我一看，哎呦，这不就是我太太的过去的英文老师吗？过去的中国宣教，我们竟然能够在这么大的世界里面，能够在加拿大能够见面。哇，过去的他所教过的，当时只有22岁的一个林县人，在这边做师母了。她的丈夫做在加拿大做牧师了，很有意思啊。又隔了几年，他们又回来。哦，这个人哦，做不仅是做牧师，而且做主任牧师了。他们去年又回来了，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去宣教，要去非洲。他说他是1988年第一次去中国的，那个时候他27岁，他跟他太太27岁。他1988年，你要是告诉我中国将来会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我绝对不敢相信。1998年你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也不敢相信，难以想象。但是感谢神啊，他后来离开那个省会，96年的时候他就去到中国最偏远的南方，一直待到现在20多年，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传福音。他看见了中国教会的发展，看见了当初一个22岁小女孩，22岁算不算小女孩啊？现在也快到50了，要出去做宣教士。所以说我很感慨， 我感慨的是什么呢？我代表的不仅仅是 Daniel 和 Carol， 在我的背后所站立的是中国的教会。你知道他是一个宣教士多么不容易，必须有成，一般来讲一对宣教士的后面一般来说都有100个人以上在支持他，经济上支持他，贫穷的人，贫穷的教会是猜不出宣教士的，或者是你认为你贫穷的教会你也猜不出宣教士。温哥华一个教会100人西门，每个人家里的房子都是几百万以上的，100人我问他奉献一年多少，他讲了个数字我吓一跳，天哪，我说这种教会我都不想去分享，可怜了，都比不上我们在这边得一个100人的教会，你那边全是 million 的，你们的十一奉献这么可怜，感谢主，我很感慨，感谢神。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不要看到的是这个 Daniel 他一个人，大家看的是一个大的 picture， 在这一个族群当中神兴起了这个人，呼召了这个人，给他机会训练锻炼，并且把他拆开出去，而且我相信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在我之前已经有大陆背景的宣教士在非洲了，在我之后我真的是相信一定有3000的甚至上万的基督徒在随后的几十年的岁月当中会进入到世界的工厂，为的是顺服耶稣的大使命，要与万民同享这美好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奇妙的神，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能够完全彻透的，我们感谢你，你将你国度中最宝贵的宣教士当作种子撒在中国土地的这个大地上，有了今天的收成，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举目望天，这个天不仅仅是中国，乃是地基，乃是直到全地，是整个的国度，求你从你的子民当中呼召预备差遣你的仆人去到各地为主有美好的见证，愿你使用他们保护他们，也愿你恩待散去在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让我们有使命，不仅仅是看到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教会，乃是看到我们在你国度中的位置，无论是在前面的宣教士还是在后面的基督徒，让我们同感一名为主摆上，愿你恩待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每一个有心要更爱你为你付出的家庭和弟兄姊妹，甚至从他们中间呼召有人出来来服侍你，进入服侍，进入宣教工厂，我们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